好的，我们堂堂进入的希伯来书九至二，希望再过几次，我们就可以把希伯来书给全部讲完哈，因为这本书不是太简单，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也盼望了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弟兄姐妹可以真正的领受到啊，在旧约跟新约当中，因为这本书呢讲到了很多关于旧约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呢，你也必须要对旧约有所明白哈。但是呢，另外又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整个旧约的制度，所以呢，今天正好在第九章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啊，一个从比较旧约的背景的人怎么样来接受新约？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信徒现在来看呢，你就会发觉到原来上帝他的设计啊，就是让这一些旧约的这些礼仪制度呢，预表了。新约，那么整个的新约，耶稣基督又怎么样来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使命？那我们就在探讨这方面的过程啊。那第九章对我来讲呢，是在应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那另外也讨论到很多。细节的问题啊，关于我们天上的账目，还有地上的账目啊，等等，那这一些旧约的人，他的怎么去思想关于神救赎的事情，以至于到了我们今天新约呢，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原来发觉到上帝是在用这个。律法当中呢，以色列人他们所熟悉的这些祭司制度呢，他把它变成一个预表，让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啊，能够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也更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伟大是他成就了。所有这些旧约的预表，也让上帝设立这个祭司制度，那真正要表达的是他的赦免，他的救赎，原来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完成的。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他也讲了这一方面很多哈，我们关于人不能够做的事情。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盼望，给我们新的人生啊！我们人都有罪性，我们的人都不完全，我们的看法也有限，我们的想法也只是在当时候，被限制在某一些的程度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融会贯通。因此，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千万不要局限在我所知道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是慢慢的学习。那么，今天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前面来一些的小复习哈。这边最主要讲的就是说旧约的条例。规矩哦，一直到新约就废除了啊。我们讲的是礼仪制度里面啊，什么时候宰牛宰羊，怎么宰，怎么烧，怎么样子的，让上帝认可你整个的过程啊，赦免你的罪。那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个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那么这一句话是接连前面8章13节，是表示说前约怎样呢？快要无有了。 那么也真的在写完这本书之后不久，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就把整个耶路撒冷给灭了，也真的就再也没有祭司制度了。一直到今天，今天在以色列，哦，他们一直很想恢复圣殿，恢复祭祀。他们的祭司，他们的红母牛都已经预备好了，甚至约柜都已经知道藏在哪里了，只等到他们可以见的时候，这些东西他都会拿出来，他要恢复献祭制度啊。他当然呢，很不幸的，这个献祭制度是这个所罗门时代留下来的哈，他们要建这个所谓的啊第三圣殿。好，那么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那么我们上一次就已经讲了，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有一个至今神学大难题。什么大难题呢？在圣所里面呢，它有三个东西，灯台、桌子跟陈设饼。那你说桌子不就是陈设桌吗？那陈设饼啊，那金灯台到哪去了？第三节，第二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这个幔子后面那个叫至圣所，但是后面他说有金香炉或金香坛，应该是你翻译成金香坛会比较好哈。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神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吧。OK。所以呢，你看到这一节第四节有三个金啊，金香炉、包金的约柜跟金罐子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就不禁要想啊，哎呀，这些金都代表永恒。的确，约柜是代表神的宝座，神的宝座是永恒的。但是妙的是，这个金香坛也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很显然的是跟我们摩西会幕里面的摆设，这个家具摆设的位置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一题作业哈，就是说为什么摩西的会幕里面呢，这个金香坛是在圣所啊？好像呢，原本的哈，我们的解释就是说，现在第九章这边呢是原来天上的样式。但是呢，他晓谕摩西的时候呢，他就是告诉摩西，可能说，哎，这是天上的样式，但是呢，今天呢，为了要有一个祭司制度，让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到至圣所里面，所以他就把香坛推出了那个第二层帐幕哈。所以原本啊，金香坛是在至圣所的，被推到外面去。那我们知道金香坛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与神同在的原文呢，可以翻译成道与上帝是面对面的。就像约柜跟那个金香坛，它是面对面的。那金香坛我们上次也看了那个图片啊，那个坛上面有四周围都有角胶的哈，那个代表呢是纣王哈，他的那个金牙边呢就好像皇冠的那个金牙边哈，所以好像是一个执掌四方的冠冕。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细看的话，金香坛的高度跟约柜的高度是一样高的，所以你可以讲说，在创世之前呢，他们是同尊同荣的。OK， 所以呢，为了差派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呢就把金香坛推到外面去了，一方面让属世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为全以色列百姓赎罪，同时也预表了 属灵的大祭司原本就是为全以色列代祷的。那么现在呢，耶稣基督一次进了圣所，献上完美的祭物之后呢，这个第二层帐幕啊就毁坏了，就被上帝亲手撕掉了。所以呢，人跟神之间呢，依着耶稣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就不再有拦阻了。所以我们人只要到神面前，直接就到施恩宝座面前。所以呢，这是我对于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这么一个神学大难题啊，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当然我也参考了一些其他人的看见啊。那么也因为啊，第八章前面有提到这个摩西的会幕呢是按照天上的样式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所以以后呢，如果你有机会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说，哦，刘牧师他的讲法是这个，给大家参考参考，听的人他不见得会同意的。因为你看很多解经书啊，他这一段都是空白的，他不知道如何解释，他就干脆不讲。好，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啊，就是第一层呢，就是一般的亚伦的后裔祭司可以到的地方啊，就在第一层会所啊，圣所里面哈，还要捡这个金灯台，还要去烧香啊，香炉，然后他要去换陈设饼，这三个。这一方面的哈，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做献上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还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OK， 所以呢，他们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一次进天上的圣所，那。同一层帐幕现今做做现今的一个预表，所献的礼物进入彼得良心说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哈。那头一层帐幕就是叫做 First Tabernacle， 意思就是说是摩西的会幕，这叫第一个会幕哈，不是圣所的第一层帘子，而是摩西的会幕哈。所以这些事连那饮食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就是更新改进的时候为止。这意思就是说，人间大祭司的制度并不完善，它只是一个预表而已，等到它需要改进的时候呢，那就是废除摩西律法，他的错误，他的弱点都被耶稣基督一次完美的解决了，满足了律法失效上面所需要的每一个要求哈。那我们也解释过旧约律法不能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一次通通都完成了。所以希伯来书就一直在讲哈，这个更美的约，更美的中保，更美更美更美更美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见呢，他是要让那一些想要重新回犹太教的人哈，因为逼迫，所以呢他们要走回头路，但是这个走回头路呢却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回去了，你选择的是最对的路，因为新约主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所有这些旧约的律法，你们又何必回去呢？ 接下来呢，我们是讲到新约是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主的血洗净了人心，而且一次就搞定了哈。所以从11节一直到最后一节，11节，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所以从我们在地上这些会幕的这一些祭司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一些都是预表，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在天上真帐幕的服事。他进入了那个真帐幕呢，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12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在地上供职的，所以他是死里复活以后才在天上供职的，他是用自己的血。所以呢他在天上的圣所侍奉，他在那里献上了真正的赎罪祭，是用他自己的血，不是用山羊牛犊的血。这个血就代表了牺牲献祭的血，那这个血可以帮助人，可以让人真正得救的，而且这个得救是永恒的救赎，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地方。13节，若山羊公牛的血，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你们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我在这个地方也告诉大家，这一节圣经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稣的血2000年前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功效？它乃是因为他的献祭是永远的灵献给上帝。你讲到永恒性的永远的灵献的。第二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我就能够侍奉永生上帝吗？答案就是在这一节里面，因为耶稣的宝血会除去你们的死性。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明天要服侍神啊，我要这个带领这个主日学啊，我要带领大家敬拜啊，我要带领大家唱诗歌。我觉得我很不配啊，我觉得我罪恶重大，那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那死亡的行为，我们就可以侍奉永生神。那因为前面旧约13节这个公牛山羊的血，母牛犊的灰可以洁净人，叫人成圣，那何况是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尽管自己觉得不配，但是你真正的愿意应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宝血必定能够洗净你们，让你的良心不再觉得有罪，不管你什么罪，那么你就可以心甘情愿毫无害怕的侍奉那永生上帝。好，15，他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他的死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他的死 是让我们能够承接产业，啊，真的是太美了。你今天不但能够侍奉上帝，而且呢，你被保证可以去承接上帝要给你的永远的产业。所以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继承权，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成为那个有继承权的儿子，就是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你必须要成为那个有继承权的儿子，你必须要长大，你必须要成人，长大成熟，能够吃干粮的才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你跟我要竭力的脱离道理的开端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你要晋升研究啊。我们圣经神学啊，每一卷圣经一卷一卷的读，你都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非但知道他讲什么，你还要能够带人家诶。你要带领人家说 ,OK, 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第九章到底在讲什么。你要成为别人的老大哥老大姐啊，你要教导你后辈小生啊，他们刚刚信耶稣的，他们需要人来照顾他们，他们需要人告诉他们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他们要学习。所以呢，我们这些你就是得帮助他们啊，一代传一代哈，要让他们知道真理在哪里，知道这几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那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样子的看见啊，可以回答什么样子的问题，就让你知道了。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们读圣经很可能都会读出一些自己的意见啊，但是你的读出来的观念呢，很多都需要修正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从16节开始啊，他说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 OK, 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啊，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什么用处呢？那这个遗命呢，原文呢就是圣约的约，盟约的约 ,covenant。那么新译本翻译他说凡有遗嘱的或是约哈，必须证实立遗嘱的人死了。我们在美国啦哈，有立遗嘱的，那一定要立遗嘱的人过世了，那么他的遗嘱才有效用。如果他还活着，那就没有效用啊，死了以后才有效用。所以呢，我们新约会获得批准，因为新约本身就是一个遗命，这个约是必须立约的人过世之后才有效的。也就是说，立约的人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立约了，他死了，那么这个约才有效用。Okay.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希腊字呢，翻译成立遗嘱者啊，就是在我们的希伯来书哈。那这种情况，这个字指的是基督的死，他受命与人类立新约哈。圣约是透过替代者的死亡来救赎这一些原本该受死罪的罪人。所以立约者必须死亡之后才能够救赎罪人，因为新约就是耶稣替代你我的死罪，这种替代的救赎，立约的人必须要死，他一定要死，不然这个约就不成立。因此呢，在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设立圣餐，他就是在预告他自己本身会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流血舍身， 就是完成这个新约。你看他说的话，马太福音26章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这个立约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所讲的遗命啊，为多人流出来的死罪得赦。那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设立晚餐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就要去死吧？他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只是当时他设立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他说：“我以你们立新约的血。”耶稣不晓得他正在跟他们立遗嘱啊。我这个死了之后呢，你们的罪就得赎了。所以这个立约的人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耶稣一个非常伟大的地方，他的门徒尽管都不明白，他还是爱他们。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以赦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不见得完全明白。我们今天对于很多的事情，你也不见得完全的明白。对我个人来讲，我一直很想问，为什么我身上的血液，被有了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基因，我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从我父亲来的，我为什么会有，也是搞不懂。那我在看到有一些的人呢，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有些人生来残废的，有些人生来是瞎眼、聋子、哑巴。所以我们在这样想下去，这样看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心里很愤恨，为什么上帝太不公平了。可是每当我们在跟上帝喊说，上帝你不公平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有人比你更惨，但有人比你生命更好。虽然在这一种的缺乏，虽然在这种看起来是不公平的这种状态之下，他比你我都还要喜乐，他比你我对于人生的态度比我们正面积极多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生在生活非常富裕的环境，有些人呢就生活在贫穷以下。我们可能都会说太不公平了，人生的际遇为什么没有把我生在帝王家，却把我生在奴隶之家。可是每一个人你生活到这么大岁数，像我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生在你所谓好的地方，不见得对你的生命是好。生在这种你认为不好的环境的地方，可能对你生命是好的。我只能这样说，其中的道理，其实每一个人，你要自己去寻求。圣经上在告诉我们，上帝定规你摆你在这个环境都有他的目的的，你就是要去找到这个目的。为什么很多事情是不要去问，你也问不出来。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为赎罪你跟我的，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认识了，你接受了，你就可以得到了。而且他非常希望呢，你把这样子这么好的好消息也去告诉其他的人，让他们能够同得救恩。 这就是新约的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情。十八节，所以签约不是用血立约的，签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约的。所以旧约当中许多的祭祀大多是用血来完成的，这个事情非常奇妙。你去看我们中国古代的祭祀，你会发觉到啊，在有文字记载的，不管是甲骨文，不管是什么文啊，他们呢很重要的就是在祭天、拜天，他们所用的器具都居然用牛羊的血，很奇特。咱们老祖宗啊，你是跟血有关系的。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的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这个凭据呢，英文翻译叫做 enjoint， 意思就是吩咐。不仅是凭据的意思，但是吩咐。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我们不必真的拿血去涂啊，我们用吩咐的。吩咐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在你我的身上。我们甚至还发展了宝血洁净剑，我们把这个宝血洁净啊射到某一个人身上，让他得洁净啊。那事实上有没有用血来涂呢？没有，因为你用吩咐的，你现在就是吩咐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洁净我的家，洁净我的教堂，宝血就洁净了，宝血就遮盖了。因为神与我们立约的吩咐凭据，你现在就是吩咐，你不必真正的去涂抹血。还有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用主耶稣的宝血很好用啊，很好用啊。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你现在呢吩咐血可以洒在人的身上，洒在这个物品上面，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OK， 洒在教堂，洒这个国家，洒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应用在这一些的上面。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流血，罪就不会得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在祈求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或是罪大恶极的城市，或是罪大恶极的国家，我们现在跟神祷告的都是先应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你是在为城市祷告，你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说：主啊，我把某某城市带到你的面前，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洁净这个城市，在过去历史历代当中流无辜人血的战争，在很多有理没理，或者是有理也讲不清楚的那一段日子当中，死了不知道多少人，那一些的罪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涂抹洁净。再来，你看到这些刀啊、枪啊、这些凶器啊，宝血洁净。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在代祷征战当中的，你第一个就是要应用到这一些，因为这一些都是需要的，需要被洁净。我们不能说好像无所谓啊，不是啊，因为有罪，仇敌就有机可乘，可以来报复，可以来什么，借着你们这些罪，他要来替天行道。所以呢，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当一个罪不得赦免的时候， 邪灵都来，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邪灵他清楚的。好，那关于这一段的经文呢，本段出于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出埃及记24章第6节，他说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面，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哦，20节，这是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把它划线，因为耶稣的血就是与我们立约的吩咐或者是凭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为什么可以吩咐耶稣的宝血洁净我，是因为这是新约。对，新约他有用他的血来设立这个新约。所以你今天可以应用这个新约的凭据，就是吩咐，因为你是他的祭司。所以今天你是祭司的身份，所以你可以到处撒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你是祭司，你是代表上帝的，你的职责就是洁净，预备人好去朝见耶稣。OK， 这是在出埃及记24章第6到第8节，所以呢，约书跟人的身上都被血洒，所以神呢，这跟我们立约是用他的血。耶稣基督今天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他立约的血，他自己也说了。马太26章28节，我们刚刚不是读了吗？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死，他的血必须要流出来，才能够完成天父阿爸天父的使命。好，那第二段经文呢，是在民数记19章第3节开始，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地方特别讲的是红母牛啊。最近以色列出了一个新闻，说他们发现到那个红母牛出现，因为他们是不能够有杂色的红母牛。这个红母牛呢，要宰杀之后呢，它的灰要烧成灰，烧成灰要加入活水，它那个水就变成除污秽水。除污秽水就在这边。所以呢，他说啊，祭司以利亚撒用指头沾这个牛的血，向会幕前弹七次，人要在他的眼前把这个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燔祭的时候皮是归祭司，但是这条红母牛啊，全部都烧掉，连皮都烧掉。这个是预表谁呢？预表耶稣，因为他被牵到营外去，预表耶稣是在城外被杀的。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的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洗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也要洗衣服、洗水、洗身。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挑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不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那如果说你去仔细看的话，那这个地方呢，在讲到一件事情，凡是去触摸到这个啊什么母牛的 ，OK， 烧牛的这些灰里面，这个去宰这个牛的这个人，祭司，他会不洁净，烧牛的不洁净，做除污秽水的也不洁净，通通都要洁净，洁净，洁净，洁净，洁净。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一个洁净的东西，一定的我们自己本身都是污秽，都需要被洁净。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母牛会是代表了这个观念有点深啊，你可能一时无法接受。但是它在这边最重要的属灵意义啊，这个母牛灰呢，是代表耶稣的。这个所有的污秽的东西，通通都在这个母牛身上。所以你跟那个母牛有任何牵扯的，都不洁净，都被沾染。然后你要自己洁净。那当然全部都是用水齁，除他调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齁。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应用就是说，你无论今天在我们教会的服事，礼拜天的祷告会的，我们到最后一定要做洁净祷告。就像我们刚才 Teddy， 你无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要为人家祷告，也为了他洁净，我们都自己要再做洁净，就是这个意思。OK， 对。但是它这个洁净它是用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了一个例外。22节他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那么其余的洁净的礼仪呢，是用什么？它是用水和火。民数记31:23，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成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这边讲到圣殿祭祀当中，如果你碰到金属的话，啊，金银铜铁铝啊，你在这边呢，你要用火来烧一烧 ，OK？ 你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一下。不能见火的啊，因为金属不能见火，那你用水除干净哈。那这个就是除了血之外的例外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边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在属灵上呢，要用水如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以弗所5:26，以火，这个火是神的灵的代表，是启示录4:5里面你看到哈，神的宝座面前有7盏火灯，这7个火灯呢，就是神的七灵。所以火就代表灵啊，圣灵的灵啊。那我们今天呢，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东西，可以用主耶稣基督宝血。它可以涵盖人、事、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物件、每一个人，那都可以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对，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哈？我们明天晚上我们要开董事会，我们开会，我们不仅是宝血洁净每一个人。还有为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所以我说人事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撒旦会不会从某一些事情上来引起争端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 OK，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可以洁净，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人事物，因为是在灵里面用吩咐可以除罪的。下一次哈，希伯来书10:4，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概念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哈。保罗在此声明哈，若非借着基督的血，就不可能有救赎的。为了预示这一点呢，律法时代如果没有受害者的血，不管是牛啊羊啊，律法就不可以给任何罪的赦免。所以呢，差不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真的很难 想象哈，人的罪需要一只牛、一只羊、一只鸽子，它的血要付上代价，你跟我的罪才能够被赦。那今天上帝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了你的罪行，你的刑罚，他流血了。所以因为他流血了，所以整个旧约制度这个代赎哈，哎，你犯罪了哈，你要赎罪祭，牵牛牵羊，哎，跑到那个大祭司或是祭司，不见得是大祭司了，是祭司的面前，他帮你宰牛宰羊 ，OK， 你所有的罪都归了这个牲畜，他流血是代替你死。那么这个代赎的观念呢，就是一直在教导大家，你犯了罪，你要有一个生命的代价。这一直在预表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的代赎是付了他生命的代价，所以是一定要流血，罪才能赦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要在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那么伟大，他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你死，他愿意为的是要挽救你跟我。所以你越思想耶稣基督的伟大，你就不得不谦卑下来。越是高傲骄傲的人，你去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的流血舍身，他在帮你的罪得赦免。所以你知道你越思想你就会越谦卑了，没什么好夸口，没什么好看清别人的，没什么好去毁谤别人的，因为耶稣为你死了，他救你，他爱你，这足以说明一切了。所以耶稣实在是太伟大。我们再来看到主耶稣宝血的14项祝福，他有灵魂的赎罪，罪的赦免，生命的平安，拯救买赎，称义，与神亲近，清洁的良心啊，洗净一切的罪，成圣，新约的设立啊，新的重生，得胜的能力，教会大家庭一份子，医治。所以我的竞争作业就会叫大家呢把这个所有的经文列出来。我为什么会让你们去把这些经文列出来，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看看这14项祝福。我希望你跟我一样啊，很受感动。好，我们再来把第9章后半段哈，把它今天就可以结束了。9章23节哈，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意思就是说，摩西会幕里面的这些物件啊，铜祭坛啊，洗桌盆啊，陈设饼啊，陈设桌啦、香坛啊，金灯台啊，甚至连约柜啊，都要用血来洁净。那这是地上物件的，它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到天上呢，天上的本物本相，还要用更美的祭物。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 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个为我们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替我们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进到天堂，进入到真的至圣所服侍，他是代替我们的。他要进入到神的同在。这个原文，这个神的面前哦，是真的面前，就是 face to face， 就是面对面的。所以你要跟神，你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上帝呼召你，你从耶稣基督得了救赎，你真的相信神他要召见你吗？你要能够面对面寻求他的面，我们要寻求他的面，也要寻求他的能力。我们的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让你我可以去寻求他的面。我们真的很愿意，就像大祭司的祝福一样，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他的脸光照你，就是你要看着他的脸光照你，他的关爱的眼光要看着你，你也要看着他。对，所以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进了圣所，耶稣基督就是那更美的祭物。25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或是原文是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那基督原本不需要献上自己的哦，但是他愿意成为我们的代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每一个属世的大祭司啊，每年都要先为自己赎罪啊，再为百姓赎罪啊。啊，耶稣他没有，但他愿意把自己献上。这是耶稣基督很伟大的地方，他为了你跟我把自己献上，成为更美的祭物。但感谢主，他只有一次，他不需要多次。26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他那就是每一年跟大祭司一样哦。但是如今在这个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个地方就有意思。OK， 从创世以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表示放下，或因为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因为这个罪而坠落哈。那这暗指亚当的罪哦。主耶稣的献祭一次完成救赎，带领持续相信他的人除掉罪孽。耶稣一次的献上除掉人的罪，是需要你跟我持续的相信，一直到他来为止。我们人做事有些时候是感情冲动一时的，那上帝呢也很有智慧，他也不是看你一时的冲动，而是看你的永恒性，是不是习惯性，也是习惯性的用心灵诚实敬拜，而且持续相信。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除掉你的罪，那个相信就是就可以带领你啊，进入到除掉罪的那个。我们待会会读到圣经在末世才显现的救恩，对，我们一定要持续的相信。好，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一节经文是金句哈。我从刚信主的时候就背这个，哇，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句话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有人说有轮回啊，没有啊，圣经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是一死，死一次，死了以后就有审判，没有轮回，对不起。 所以你要把它经文背起来，而且没有再活一次的机会。OK， 没有 second chance， 没有，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把握现在，你只有今生今世，你没有来世。有任何给你来世的这种幻想的，都是错误的。因为九章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世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是跟罪无关的，乃是为拯救他们。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说，当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将与基督面对面啊，这个就比较积极了哈。当你死了之后，或者是说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对于死亡的想法是什么？你是害怕？你是不知道、不确定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呢？还是像他这里所讲的，我们将与基督面对面，我盼望这个成为你我的一个盼望哈。他曾经一次经历过死亡的那一位，为了担当多人的罪，我们现在热切期盼再度看见他第二次的出现。但第二次出现不是要担当我们的罪，而是带给我们完全的救恩。对，耶稣爱你。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是在解决罪的问题，是给你完全的救恩。不是解决罪，是给你完全的救恩。OK， 好，我们来看啊，26节，我们叫做完美的牺牲，或是完美的祭物啊，在为弥赛亚做准备的时代结束了，基督来了，以他自己的牺牲来除掉罪恶。自己的罪呢，就是没有抓到重点。就好像我们在希伯来字罪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箭靶心，他与希伯来中的赎罪祭一起使用，就是九章二十六节等等，这里的意思无疑是我把它划线起来，基督已经用他唯一的祭物来废除摩西制度的赎罪祭，这个祭物呢洗净了所有的罪，基督死了后律法的献祭就停止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了。犹太人已经有1900多年没有献祭了，将近2000年了啦，快要2000年了哈。如果主耶稣是公元30年的话，那2030年就是2000年整整，所以快要2000年了。 OK，好的，
27节，人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啊，它是由神圣法律指定或搁置的啊。你本来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啊，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命定。那这个死亡的法律呢，将对所有的人通通都有效啊，一直到被提的时候，只有两个例外哈。第一个例外就是那些将要被提的人啊，他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他就不会就看到死亡了啊。所以你会可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可以看得到哈。那这些人呢，就直接进入了千禧年。那么第二个例外呢，就是在千禧年活到千禧年之后呢，而且当时的人不悖逆上帝的话，那么他就会永远生活在新天新地里面，不会死亡。那新天新地当然就是会恢复到亚当犯罪之前的状态啊，这个就是27节里面呢，让我们所看见的。
死亡结束缓刑，死后的审判，没有第二次在地球上生活得救的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死亡结束了，死者所有的缓刑 probation。 如果人在死的时候是公义的，神人的灵魂就会去天堂等待身体复活，如果他死的时候是邪恶的，他的灵魂会下地狱等待他身体复活，在千禧年或任何其他时间都不会存在炼狱或第二次缓刑的机会或者是轮回。我们这个解答了很多人对这个死后且有审判的问题。审判就是一次性，不会再延迟了。我们今天人信耶稣的，持续相信的，一直等到最后，你就有救了。反之呢，你要是没有，那就是没有。Okay. 最后28节，主第二次再来呢，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到救恩，报应仇敌。怎么说呢？帖撒罗尼迦1章6节哈。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你看见没有，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后书啊，好，他就讲得很清楚，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真实的，他给你平安啊，给你福音，给你拯救啊。彼得前书1章5节，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持续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救恩是到末世才会显现的。我们是不是一直靠着耶稣基督有信心，让他能够拯救你？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使我们得到救恩，他要报应那一些不认识他的人，或者是不愿意相信福音的人。所以死后有审判，他会发生对人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醒，你跟我把握传福音，让福音可以传给那一些愿意接受的。阿门。我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的九至二，让我们在思想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主你将更多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你祝福，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启示，更加的明白上帝你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所要告诉我的。谢谢主，让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 有什么问题啊，请提出来哈。第九章里面有一些的概念啊，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吧，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请发问。
老师，我有个问题哦。
好。
我常常在想，看到这个9章23节，常常觉得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在地上照着天上所照的那个物件要用那个血去洁净，他天堂也要用也要去洁净。我这就不明白，我觉得天上的那些物件是灵 灵界还是物质界的东西，为什么要去洁净？因在我的想法说，天堂的东西应该都很完美，不需要去洁净。这是我常常有一个怀疑在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记得是不是老师说过，以前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把那个在乐园的圣徒都带到天堂去了。那保罗怎么会他去了那个乐园，听到隐秘的话，那个时候是不是乐园应该都空了，还怎么样？乐园和天堂是不是同样的地方？这个心中有点疑问，对吧？
很好，对。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九章二十三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你其实你这个问题蛮好的，而且非常的深啊。那天上的本物，那我们知道这个更美的祭物是指耶稣基督。因为本身，因为在天在地上那些物件呢，你必须要用这个祭物宰牛宰羊它的血来洁净。那么在天上呢，它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那这个祭祀又分，你要从两方面来看。那祭祀本身呢，因为有这个流血 ,OK,因为流血了之后呢，你才能够除罪，把这些罪都洁净掉。那么在天上的时候呢，我打个比方好了。比如说我从我们就拿一个天使来讲好了。你说天使来地上的时候服侍人的时候，请问天使会不会受到沾染？会不会嘛？那么天使如果受到沾染，受到污秽，比如说魔鬼跟他吵架，他会不会受到沾染？会不会？比如说他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在行巫术邪术，他会不会受到沾染？会不会嘛？他需不需要有一个方式来接近他？他也需要耶稣的宝血。这是我一个从这里面经文里面我可以想象的。如果说天上完完全全都不需要，那有一个问题，如果天堂法庭允许邪灵来参加，这个是用那个那个写天堂法庭的那个人的那种说法，那天堂上不是被污秽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天堂也需要被洁净的，可以接受吗 ？Yes? Hello?
OK, 老师。呀，这是我长久以来每次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都有这个疑问啊。
是。这个疑问很好。事实上如果你要再问深下去的话，你要再问深下去的话，今天晚上可能很多人睡不着觉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我想过。我有一个老师，他认为这个我一个小炸弹丢给大家想一想。你可能会说这个思想有点太那个。如果说算了，我还是不要讲了，免得你们会误会。我提一个问题好了。邪灵有没有悔改的机会？这个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神不救拔天使，希伯来书第二章，但是 有一个人很大胆的提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会说没有。但是你找到了一个地方。天上的本物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是不是邪灵也可以得救呢？啊，这个当然这个问题是已经超出我们人类的范围，也许不应该在我们这个讨论范围。但是我只是说有人大胆的提了这个问题啦，当然这个是没有解的。好不好？但是因为你提出来了，这一节圣经里面的确它有一个可能性在这边，但我们都不知道，好不好？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呢，天上这么 supposedly 应该是很干净的地方，但是它如果被撒旦污染了，那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那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想应该是这样子。天堂也需要被洁净的地方。当然这种思想比较可能你们都没想过。对不起啊，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了。请你再讲一次。
既然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把那个乐园的圣徒都带到天堂去了，那保罗他的那个经历去了乐园，听到有隐秘的话，那是怎么回事？乐园和天堂应该是不同的地方吧？
好的。你说天堂跟乐园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我认为是哦。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升天之前呢，乐园是阴间的乐园，还是在那个耶稣自己讲的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啊，他们呢是在阴间的乐园跟阴间的阴间呢，那他们之间有一道鸿沟呢，那个财主呢可以看得见在亚伯拉罕怀中的拉撒路，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的对话，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对话，但是呢这个人在这个阴间受痛苦。但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到地底下把那些被掳的都带到天上去。所以当耶稣基督对那个强盗说，你今日要与我在乐园里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的诡调，也可以讲说那耶稣是不是先到阴间的乐园去，很可能是就在乐园去。但是呢他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把所有这一些被掳在阴间的人全部都带到天上去。所以为什么会说在天上的祭坛呢？因为在第五印的时候你可以说在那个祭坛之下有很多的灵魂，所以你就知道他已经在天上，在启示录应该是第六章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好，那个祭坛呢就是天上的铜祭坛，天上有祭坛的。我们上次的作业有讲说天上的祭坛跟地上的祭坛，所以天上的祭坛是有的，那天上的祭坛下面有一些被杀人的灵魂，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都在天上。所以呢，如果说硬是要去分所谓的 paradise 乐园跟天堂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去分 分歧了，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他到乐园里面去听到那些不可说的言语，的确，因为以前是阴间的乐园，现在是在天堂的乐园，所以我不知道天堂的乐园跟天堂是不是一样的。我以为是一样的，所以我也找不到一个经文讲说天堂里面有一个叫天堂，有一个叫乐园，把这两个分开来，但我也不知道它分开之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这个我也不明白。我盼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谢谢老师。
谢主。还有问题？
老师，就是那个第九章的第28节，那里说，那个第二次显现就是耶稣再来，然后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个全备的救恩到底是就是指的，还是不太就是不太明白？
就是真正的救恩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完全明白的。那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讲，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救恩一直到末世才要显现的，也就是说在 the end of the world。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救恩是什么你不知道，是真正的到耶稣说打开天门说，诶 Melinda 进来吧，那叫做真正的救恩。
老师，是不是指身体得赎呀？
是不是指什么身体？
身体得赎。
身体得赎。Well, 身体得赎的意思是 the redeem your 整个的 body 嘛 ，right? Yeah. 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就是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死了 ，OK? 他从坟墓里面出来啊，复活的，那他就会让你。要不要进天堂啊？要不要跟他在一起？神他会做一个审判，那个时候就是救恩的显现哈。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讲，身体得赎的时候，是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宣告我已经得救，宣告我已经有救恩了，那都是一些信心的宣告，你还没有实际上看到。我这样讲明白吗？
那我可不可以还有加一个，就是这个全备的救恩不光是包括我们人类，还有整个地球，整个比方说受造物，因为大地也受咒诅，就是那个时候全备的救恩，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全部的，因为自亚当然后他犯罪，然后整个大地都受了咒诅，这个咒诅也是因为人类的造成的。那到那一天神的审判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就是整个的这一切都要就 reconcile 了，然后全部都抹掉了。
当然，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话，哈，全地都要被，全地就在新天新世新地的时候呢，我们 OK 还已经没有了 ，OK， 那这个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你说全地要回来呢，那没有了，因为启示录21章所讲的那个世界是新天新地，不是那个 我们现在已知的啊，已知的这种环境了。你刚才所讲的呢，应该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在千禧年的时候呢，还有这一些东西。那个地图呢，的确那个时候呢，也就被输回来了。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在那个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基督实际上做王。所以呢，整个的地也是因着人的祈求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比如说我们在为加州啊，我们为我们山谷地区在祷告啊。你最棒的就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这个地方。所以罪差不多都是用，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嘛，包括地图。所以你要赎这块地，让耶稣基督重新接纳，那就是我们就常常为这块土地祷告。怎么祷告？你我今天是新约的祭司，常常用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遮盖，因为你是祭司，且你有这个权柄，你为这个土地求神怜悯赦免，涂抹流无辜人血的罪，只有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用。所以你要这块地得赎，好好的为这块地祷告，上面流无辜人的血啦，上面任何的犯罪不公不义啦，就要靠你我的祷告了。我们今天对以色列那块地一样，也是这样祷告哈，为以色列祝福。那除了说，哎，上帝那是你的应许之地，那你同时还要为他里面所有不公不义那些事情呢，你也为他们用耶稣基督宝血涂抹。哎，为中国、为台湾、为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你要是有负担的，为那个国家祷告呀。是的，因为你是新约的祭司了。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好，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哎还有什么？
我想提问一个，就是因为刚刚也讲了救赎嘛，我有一个经文，我是实在是想不明白，就路加福音16章那个，就是耶稣对管家说，那个就是有人告他浪费主人的钱财嘛，后来他把别人的债给减少了，主人反而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但是16章9节有一句话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因为在我看来，这永存的帐幕听的感觉很像，那不就是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吗？
啊哈，对，我想，
这个地方呢，你要分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地上的钱财。这不义的管家就是说他不公义嘛，因为他滥用主人的钱，但是呢他很聪明，他用在永生的事情上面， OK， 所以他挥霍了主人的钱财，但是他为自己进永存的帐幕预备好，所以主人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哎，你虽然浪费我的钱，但是你很聪明啊，你那个不义的资产运用到神国度的事情，让这一些无用的钱财，世界上的钱财，没有办法帮助你进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 OK， 所以 他在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不是说他好，他这点的确不好，但是他看中了一件事情，永存的账目是最大的事情。为了永存的账目这件事情，他挥霍了主人的钱财。这个主人的钱财，如果是坐在主的事工上，那是非常讨神喜欢的。尽管从人的角度来看，乱七八糟，很不对。啊，所以耶稣他只是在讲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永存账目的重要性？不是说他的做法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他有没有看到永存账目的重要性，他比什么都还要重要。那这一点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这个不义的管家，你有什么好称赞？耶稣在称赞他的就是说，你现在在你的职位上，你可以挪用款项。OK， 这个对一个国家的财政大臣，比如说啦，我只是举个例子啦，他花很多的钱。可能他说不行，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要把认识耶稣基督的学校什么，我多建几个，我花很多的钱来教育我的国家的认识耶稣，譬如说这样的，然后被他的政敌就搞下台了，说你浪费钱财啊。可是永存的账目，他做对，他认为这件事情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就算你骂我不公义，你骂我浪费钱，没关系，我做对事情。我想每一个人在读这件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都会有一些新的看见。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叫我们呢，在面对神国事情的时候，也要跳脱出属世的想法。啊，这句话是你能够领受就领受。你没有办法领受，你就先摆在一边，慢慢思想。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要说啊，刘牧师乱说，我没有乱说。你要看到的是，永存的账目是第一优先的事情。
嗯，好，谢谢刘牧师。
感谢主，这个是很有挑战的哦。好的，我们请 Cathy 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耶稣，我们今天又学到了遗命原来是与约是相同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以至于让这个约有了效用，有了效力。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为我们流出宝血。主啊，我们也明白了，今天也学习到宝血的十四大的用处。主啊，我们可以吩咐你的宝血，是因为我们是新约的祭司。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也知道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啊，我们就要真的是好好的要去警醒主啊，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在你面前要敬畏，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
Amen。
谢谢你亲爱的耶稣基督，谢谢你的宝血流出，谢谢你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献上完美的祭物，你进入天上，主啊，你在那里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
Amen。
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些真理对我们的心来说，真的是让我们的再一次得释放，得自由。主啊，我们再一次能够欢喜快乐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盼望天上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永远的账目。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主纪念我们的老师在主面前如此的辛苦，也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能够效法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样的一些属灵的榜样。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赶快写作业哦，
谢谢。